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7月31号为您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要聚焦两岸三地的政治人物和演艺人员，接二连三被要求签署确认书或是出面道歉，表明自己不支持台独和港独的立场，否则就不能参与选举或是从事演艺活动。那么下半场则要带您关注蔡英文的声望为何下滑，以及各界如何看待陆方最近提出的软台独说法。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同时也要提醒听众观众朋友们，海峡论坛这一集呢，7月31号的节目也开通了脸书的试播，我们也希望这个听众朋友们，您如果有连上网络或者有可吸取装置的话，可以上到脸书去，然后在搜寻列里面打 VOA China，进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看到今天晚上我们现在就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两岸问题的研究专家吴汉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赵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老师再度的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的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岩先生欢迎您。
好，
好的，谢谢。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当然，你也可以透过脸书直播来看我们今晚的海峡论坛，并在脸书上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中文网的脸书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台湾演员戴立忍被指支持台独而遭换角一事风波持续扩大，现在传出了内地的广电局要求台港艺人必须签署一份不参与各种分裂国家主权活动的声明，过去的行为不追究，但是没有签署声明的艺人将不能在内地进行任何的演艺活动。台湾导演柯以正称有听朋友说过，而另一名导演吴念真则说，鉴于近日内地网民对于台独议题非常敏感，原定在内地上演的新戏要暂时搁置了。而有台湾第一名模称号的林志玲也在最近无端的卷入风波，并被要求表态他是否支持台独。与此同时，支持港独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我们刚刚在新闻中听到了，他星期六收到了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的电邮，称要取消其2016年立法会选举参选的资格。香港民族党在香港的立法院外的天马公园举行集会，有多个青年政党团体到场声援。一连串的发展加上之前的周子瑜事件和何韵诗事件，两岸三地的娱乐圈是否正陷入一场统独摊牌的政治风暴？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否会导致台湾和香港与北京越走越远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岩赵先生现在传出要签的这份反分裂声明，不只是这个演员，还包括了这个导演、监制、歌手、名模都要签署这份声明，而且一旦签署了之后呢，就不会追究过去的言行，好像有政治洗底的功能被网友们戏称。你怎么看这份要签的这个反分裂声明呢？
首先呢，就是这个声明呢的本身它是一个政治的东西，那么在我们看呢，就是说它还是大陆过去那种旧有的习惯思维，就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文艺呢是政治的工具，那么在毛时代就是这么讲。尽管改革开放呢有所在这个期间有所改变，但是骨子里的东西还没有改变。那从中宣部本身到广电局，一个我们知道现在管中宣部的常委就是刘云山嘛，他的骨子里就还是这个毛的那一套。那在胡的时代，尤其是这个把这个北韩作为一个政治学习的标本，那很多改革开放好的东西都放弃了，那么这个东西是在走回头路。尤其是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对香港的演员和这个和这个台湾的演员导演啊，这个业界人士啊来加以限制的话，这本身就是一个可笑之举。为什么说它可笑之举？你就说你前提你自己讲 我们不说台湾就说香港，你前提讲你一国两制，一国两制你就是允许人家有资本主义的思想和资本主义的这个行为。那资本主义讲什么呢？在文艺上讲自由的嘛，你不能搞政治挂帅这一套东西，不能搞文艺为政治服务这套东西，才是真正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那你现在用的这个办法是什么？完全社会主义，所谓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一套，你用这套东西去置换人家就有的已经习惯了民主政治自由思想的这些艺人，你可想而知你这个效果是什么。这个效果就是说你在香港就破坏一国两制，你在台湾给他戴一个不大不小的帽子，我们用他们思维去讲，就是说你就在破坏两岸的和平走向统一。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赵岩先生的分析，也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像台湾的陆委会方面说这只是一个传闻，不过我们看到现在好像风波越闹越大，连这个从来不过问政治在政治立场上很小心的志玲姐姐都被卷入了风波。我怎么看这种一定要求台港艺人去交心的这样一个态度？还有网友在那个网上讽刺说大陆怎么这么玻璃心啊，谁都要贴标签。您认为这个事件会怎么发展？还有台港的艺人是不是会为了保存自己在内地的一些市场还有这个演出的机会而就范，真的去签这位传闻中的反分裂声明呢？您的分析。
我想刚刚赵先生讲的这个很明白，就是在中共的这个思维里面是一切为政治服务，所以既然要为政治服务，就是要巩固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那么所以对于言论、对于思想、对于媒体都是采取高度控制的。那么当然演绎的工作它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文宣工具，那么在中共来看，所以那就必须还是要加强控制，甚至于在过去在大陆还有所谓的样板戏这种东西，那么它甚至于有的这个剧作家的剧本都要经过审核。那但是在对台湾香港来讲，在这个自由天地里面，它自由发展自由创作，所以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么这个对中共来讲，它这个尤其是面对这个两岸的这个形势来讲呢，它当然是要以这个两岸的统一为目标。那么既然以统一为目标，当然任何主张分裂或者过去与分裂有关的这些艺人，他都要想办法给他这个让他把这个立场给矫正过来，如果不能矫正就拒绝他到大陆来。那当然对未来这个台湾香港的艺人来讲，当然有些人他是尽量避免涉及政治，所以尽量不谈政治这个问题，他就比较容易过关。但是有一些演艺的人员他本身有政治立场，他就比较不容易过关。我想这是以后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事件的发生。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稍后我们再谈这个台港两地的演艺圈被卷入这样的一个签分裂声明的一个风波。不过我们也要看看香港的政治人物也一样我们看到这个立法会的要参选人这个民族党的召集人陈浩天，刚才我们在新闻中提到他已经被确认就是取消了参选资格，因为他没有签署这个不支持港独的确认书。我想请教华盛顿现场赵岩赵先生，你怎么看这件事情？还有其实据说特区政府要拦截的头号对象是本民前的梁天琦那他虽然已经签了这个确认书，但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言行被说也可能会被取消参选资格，你怎么看这个连串的骨牌效应呢？赵岩赵先生。
陈浩天这个事件呢，就是完全可以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是违反了基本法，你跨过了基本法，搞这个所谓的把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办法去用到这个所谓的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管理下的这么一个选举的这么一个事件。那么回头来我们说，谁有权利去剥夺这个陈浩天参选和被选举选举被选举的政治权利呢？只有前提就是陈浩天在形式上出现问题的时候由法院去剥夺的，他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你包括在大陆，我这个十年前被关在这个安全部的看守所里，有一个人他已经判了死刑了，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当时那个西城区还给他送了这个关于这个投票选举的这个
通知书，
你要选谁当区长，有这么一个。你在大陆，当然了，我知道他写上也没有任何意义，那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他跟我说这就是给你看的，我为什么给我看？他说因为你现在在外国新闻机构里，所以才给你看。他说这么多年从来没给过我， 我说那我不相信这一点，反正这个形式上是有，就是说在那种前提下他已经判了死刑了，还没有剥夺他这个选举的权利。那么回过头来我们要说陈天浩他没有刑事犯罪啊，陈浩天没有刑事犯罪，你作为一个立法的这个选举的资格委员会主任，你有什么权利？法律没有规定你可以在程序上取消他的权利，那你这已经是越权了嘛。那我刚才看了一个资料，就是说那个戴亚彤在讲说，如果你要剥夺的权利，你首先应该对基本法进行修改的前提下你才去做这样的事儿，法还没有修改，你已经越过了法律去剥夺，我觉得这是违反这个一国两制，也是违反基本法的这么一个很不严肃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主要的根源就是在于刚才那个吴教授所说的，他要控制这个事情，他要控制这个事态的发展。你资本主义制度是什么？我们知道在加拿大的魁北克那个地方，公民也在投票也要求自治，你看在英国爱尔兰都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没有人会去被剥夺他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才是资本主义制度。你不能拿社会主义的办法去套用到香港里去，正因为你总是想用社会主义的办法，包括孩子读的教科书刘延东要给人改，胡锦涛要给人改，你导出了那么多的中学生和家长上街，包括这个战中事件的这个发生，也是你用了一个假的所谓的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选举办法去糊弄香港人民，都是因为这些你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你不知道资本主义世界它的这个选举制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或者是你知道就硬是装不知道，想改变人家的那个原有的状态，才导致这种情况。
好的，谢谢张岩先生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民主党的召集人陈浩天，因为他支持港独的这个政治立场被取消参选资格，还有这个本民前的梁天琦啊，虽然已经签署了这个确认书，但是也很有可能会被取消参选资格。更令人注意的是，刚才我们在新闻中看到了这个陈浩天，他过去的脸书什么的都被剪出来啊，因为被证明他有这样的一个政治立场，即便是签了拥护基本法的一个声明，还是没有办法。这在台湾似乎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如果在台湾选举当中你支持台独就不能参选，或者是说你一个演员是支持绿营的，你可能就在某一个戏中会被换角，这简直是难以想象。你怎么从台湾角度来看香港的事件呢？武汉吴教授。
我想台湾是走过这个从威权走到民主这个过程，在过去在台湾所谓反对运动其实也反这个东西，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就是透过一个政治的手段，那就是对某些政治人物进行了所谓的迫害，所谓迫害就是剥夺了你的很多权利。可是在民主化之后，台湾现在基本上在言论这个范畴里面是已经这个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到了百无禁忌，就是你只要是不要从事着手从事危害国家都可以，所以主张统一主张独立都可以在台湾存在。可是对中共来讲这个太不可思议了，那么所以他只能是一言堂，那么只要有不同的声音，那都要想办法把它压制下去。那所以在对香港来讲那更是如此，那么香港在中共来讲就是等于是在我家门口，那么如果假如说有人主张港独这还得了，那将来是不是会把这个香港整个翻过天来？那中共为了要避免这个事情的扩大发展，所以在他还没出苗头的时候就把它给洗掉。可是问题是在于说当民主思潮开始发展的时候，可能这个苗头是越压越厉害，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中共必须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湾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香港跟台湾的发展，就是大陆对于台湾跟香港的发展，还有台湾跟香港对于大陆的反应，好像都有很蛮类似，就是刚开始都是经济让利，但是后来好像两边的这个人民都不太买账，也特别都是年轻人，然后呢开始对于大陆方面有所反弹，然后大陆方面就觉得说我都经济让利了，结果你们竟然这个不体解我的苦心，我敬酒不吃我就吃罚酒，所以开始对于我们刚刚提到台湾的艺人也好，香港的这个政治人物也准备参选人了，是采取更强烈的手段，在台湾就是要你交心交底，在香港就是要你承诺不 不能港独这样子，把这些比较严厉的手段都提出来了。但是这反而也就是你先前的怀柔的政策没有办法笼络到人心，那你现在采取一种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手段，反而激起更大的这种反感，这是不是显示出中共台港政策的一些盲点？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中共过去有一套东西叫做统战嘛，就是任何是非党的，只要是跟共产党不一致的，都是统战的对象。那特别他会有一些重点，包括港澳台，这个也是他统战的一个重点。但是对港澳台的统战，他还是用过去的那些统战的思维啊，交朋友啊或干嘛。但是根本上来讲，港澳台现在已经是一个充分开放的一个地区。那么在台湾更是有民主化的地区，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跟言论，所以都不能被剥夺。那一旦要会遭遇到这种打压或剥夺的时候，都会激起很大的反感，而且整个社会会跟着就沸腾起来。那么所以中共在大陆里面可能一压就压住了，在目前大陆的这个控制大概还做得到。那可是未来呢？未来如果假如这个民主的思潮也进到大陆去了之后，大陆是不是也要面对一个民主化不断发展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中共的执政者必须去好好去探讨这个问题。要是如果假如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一定的这个回应的话，将来就面对这个整个基层跟执政者之间的很大的一个冲突。
嗯哼，是好的，谢谢武汉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赵岩赵先生，就是很多人有一些这个香港的年轻人或者有台湾的这边的年轻人，对于这种交心交底啊，或者是你要这个签切结书啊、写报告这种事件呢、非常的反感。那么甚至也有人说呢，如果你没有看过以前文革是什么样子的话呢，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文革2.0啊。那想请教您的就是说，您觉得这个算不算是一种？另外一种形式的这种文革的这种思想的这种复燃。那么此外呢，就是大家都觉得先前这个唱红打黑最厉害的薄熙来斗到以后，大家对于还寄希望于习近平，但没想到现在习近平这个唱红打黑更厉害了。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是这样理解，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它是不是一种文革思潮的这个展现？应该说是大陆49年以后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展现更准确一些，因为它不仅仅是文革嘛，还有其他的东西嘛。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习近平在香港在搞唱红打黑？这个我有点不同的意见。就是习近平在这个澳门那个庆祝回归15周年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完全与这个香港白皮书和这个全国人大一个831的决定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三点。那么这个三个必须，就是这三个必须呢，上次在做节目当中我已经说过了，就是你必须考虑香港的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啊，以及这个一国两制的继续的发展的问题。那原话我这次我因为主那个没有把这个原话记住，所以我就说劝大家看一看那个习近平在
三个必须，
对对，三个必须完全是跟现有的这个侨办啊、港澳办、和台办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的观点。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是透过我们的脸书直播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是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还有我们的脸书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好的，首先接近浙江的穆先生。穆先生您好，请讲。浙江的穆先生请说。
喂，你好。
你好。
喂，你好，你听到吗？
听得到，穆先生，请讲。
你好，是这样的，我分开来讲啊，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香港啊。我觉得那个艺人那个说那个要签那个声明，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传闻，它并不是一个事实啊。我觉得这个讨论可能有点没有必要，因为它毕竟没有正式的文件出来或怎么样。另外一个香港的那个我觉得是非常合法的，因为法律应该有相应的规定，他就是如果真的是或者说那个 选举委员会他如果真的犯法的话，我想民主派那么多大律师的话，他早就起诉或者怎么样采取法律行动了。我就说这么多吧。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浙江的穆先生来电。台北的周先生您好，台北周先生请说。
你要是说这个辨认不对，我觉得台湾也要检讨一下。
嗯哼。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陈能啊，他从前到了台湾呢，他对台湾非常热心的一个演员，他说了一句什么话？那个从前那个陈水扁执政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叫他们骂的狗血淋头。可能陈那个陈能就不敢来了。他从前那个家里啊，他有一个什么故宫啊开幕，他送了几个那个是那个什么图啊什么，他们都不反映他，觉得他的东西啊都是伪造的，怎么样给他骂得一塌糊涂。台湾可信吗？大陆上人说他不信，他有一些人就是说是他我一点不懂。还有这个演员呢，他自己也要检讨。你像台湾要说是我是演员就是我是中国人，好了，台湾马上就骂他一塌糊涂。台湾自由啊，民主吗？这样子要检讨，不要检讨别人，也要检讨自己啊。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周先生。湖南的李先生您好，湖南李先生请讲。
湖南的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
你好。
喂，
李先请说。
啊，我想跟你们讲讲两个问题。
嗯，
两个问题，一个呢，如果是台湾闹独立的话，啊，是不是地动山摇？如果地动山摇的话，美国是不是你们的朋友会帮忙？
好的，稍后我们有机会来请两位来宾回答这个湖南李先生的问题啊。桃园的陈先生您好，请说。桃园陈先生。
你好，我想这么说啊，
嗯，
我们这位美国之音的主持人应该是少见多怪啊，说是难以想象，在台湾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把三台拿在手上的时候，就把统派的主持人一个个请他走路，所以他掌握了整个完整的宣传体系。现在大陆这么做，实际上也是如法炮制而已，没什么奇怪的事情，只是手段不同。至于所谓的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倒是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以前做错了。我们回头来看民进党是怎么做的，民进党把太阳花的人放掉，然后在那清算斗争，抄家灭族国民党。那如果说是他好好的去贿赂这个民进党的人，他是不是愚蠢之至？正确的做法，就现在的做法是根本没有错误，因为你贿赂对方，对方得意忘形，然后变本加厉，所以他现在的做法是并没有错误，而且是走上回到正确的道路才对。所以不是说他这个现在怎么样啊，现在才是对的。
好的，非常感谢桃园的陈先生。因为桃园陈先生这个提到了我就来先自我检讨一下，他说这个我少见多怪了，台湾的情况如果我功课做得不足，我在这边可能也要继续努力啊。不过桃园陈先生的问题我就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好，他提到说其实我刚刚提到的问题啊，民进党可能也有相关的做法，譬如说支持统派的议员可能会受到打压等等啊，这我方面不清楚，如果吴汉教授知道的话跟我们介绍一下。还有他说民进党新政府上任之后呢，放掉太阳花的一些学运的这个领袖，还有就是对国民党，他指的可能是党产的问题啊，说抄家灭党，你怎么看这个民进党新政府的一些做法，是不是符合刚才桃园陈先生提出的问题呢？吴汉吴教授。
目前执政党所采取的状况大概也是有一些让大家所争议的地方，就好像当年这个柯文哲当市长的时候，一上台就搞了五大弊案，那么就是来稳固自己的政权。那么现在这个民进党大概基本上也是朝这个方向走，所以把所谓号称改革的东西都放在第一优先来处理。所以最近我们看到不当党产，所谓不当党产条例通过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通过了之后对民进党才是考验的开始，因为所谓不当党产到底什么东西叫不当，而且要追溯到什么时候，那哪些东西是会被追溯，我觉得这个以后啊纠纷会层出不穷。那么所以民进党呢，当然在过去从这个在野到执政的过程，我们也晓得对于这个媒体的掌握度啊，我们不要说控制，掌握度啊， 是非常确实的。所以在我们看到到一直到目前为止，大概媒体基本上对民进党来说还是站在相对友好的状况，因为比较这个马英九执政初期一开始的时候，当时媒体修理这个马总统的时候是不遗余力啊，所以马总统的声望马上就跌下来了。那么现在看起来呢，蔡英文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显然这个媒体对这个蔡英文总统还是比较客气一点。
嗯，好的，感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另外我们也有这个网友在脸书上发表了他们的评论啊、哦、有一位这个网友提说，这个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台港的艺人传出要被迫签反分裂声明这件事情，他说这个议题目前似乎还没有得到确认，我们刚刚也提到陆委会方面也说这只是传闻啊、哦、那这位网友认为说如果没有的话是一个假议题啊，质疑这讨论这个话题的意义何在。那我这边觉得说讨论这个话题就是谈论就是这个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反分裂声明，或是我们看看一连串的事件包括了何韵诗、周子瑜等等啊、哦，都要这个艺人交心交底，那究竟这个可能会对其他的艺人产生的这个效应是什么，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之一。当然我们也要讨论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主党的召集人陈浩天他被取消参选资格的意义何在，这是我们今天上半场讨论的一个重点。不过回到华盛顿现场，这个赵岩赵大哥除了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啊、哦，还有这个吴汉教授的一些看法之外呢，我想说目前我们看到好像中国方面一直有一种非常狭隘的民族主义在燃烧，而且是高烧不退，你总认为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是不是会让香港跟台湾其实是离北京越来越远呢？
嗯，高烧是有，但是高烧不退这个我不能同意、嗯、因为那个人民日报在前几天发表了一个海外版的那个文章、
嗯、
就是说你这样的狭隘的爱国主义，它只就是指赵薇和这个
代理人的事，嗯，
你这样做就是你逼着台湾的艺人这么搞，看上去是爱国，事实上你是在害国，而且呢，你是在用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在打我们自己的同胞，这个同胞当然指这个代理人和这个台湾的艺人。
嗯、
那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这样的文章呢，我想这个跟团中央正好是相反的嘛，因为团中央是搞出了一个这个叫瘪犊子的那么一个网友的一个。
嗯
微信评论、
嗯、
那么才有了这个事件的发生。这个名字也很怪，为什么叫瘪犊子，他自己够瘪的，你还要不弄出一个瘪犊子的观念来影响两岸的这个和平的发展。这个事后呢，这个人民日报的海版出了这个文章以后，所谓这个瘪犊子自己也出来道歉了，他说我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那么一看这个口气，一定是团中央内部的工作人员所使用的这个名字。第一，他用这个名字不严肃；第二，他发表这个观点完全是与两岸和平发展的这个相违背的这么一个观点。其三，你说这个协议能不能进行下去？如果人民日报海外有这样的消息出来了，一定是代表最高层的意见才会有这样的声音。那么以后这样的事情能不能出？我不敢说不能出，但是你说上面会支持这个所谓的这样的行为，就用政治去取代这个艺术，你要表一个态，你必须有一个政治观点，你不能搞分裂。那么回过头来，台湾人也可以问啊，说我不搞分裂，我是一个中国，但是我要问一下那个东北以外的那个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在中华民国的版图上，这个是谁搞出去分裂？你自己要不要反思？所以中宣部和这个台办，包括这个团中央所谓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完全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总是要别人去跟着他去表态。问题是你那个态度本身是不是正确的？如果不是一个符合中国未来时代发展的一个态度，你自己是不是要检讨一下自己？这是我的看法。这是其其二，就像这个代理人和赵薇搞的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没有别的
爱，
所以团中央和中宣部，你到底有没有在这个中国社会转型的这么一个条件下，连两岸和平大的统一前提下的这么一个新的思维的爱有没有？如果没有，你依然搞过去旧有的爱， 那你这个显然是
这真的没有别的爱
与对没有别的爱，你这个与历史的发展是相违背的。你不可能让台湾人去爱你的共产主义思想，
嗯，
也不可能让台湾人和香港人去爱你的社会主义制度。你用你的爱去取代人家的爱，你没有别的爱，这实在是荒唐可笑。所以这个名字呢，这个电影尽管不是一个政治电影，但惹出这个政治事件，确实值得人思考。
好的，感谢赵岩先生，我继续接听电话，同时也看看咱稍后我们博弈有没有进一步的脸书网友提出的一个评论可以跟我们分享啊。接一位山东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山东的彭先生不在线上了，我们继续接下一位台湾的听众啊，新北市的田先生您好，新北田先生请说。
您好，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我对于中国大陆哈，要抵制一些台独的艺人，我非常的赞成与支持。
为什么呢？
台湾的三立电视台，还有那个年代电视台的老板都在大陆赚大钱。我希望中国大陆的中宣部应该对这些分裂主义者应该给予严厉的惩罚，把他们赶回把他们赶出大陆去，或者是把他们修理掉，才不会危害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我们中华民族的土地是完整合一的，神圣不可欺的。
嗯，
谢谢。
好的，感谢新北市田先生发表个人看法。下一位是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请说。
嗯，你好，你主持人也好，嘉宾好。
你好。
这个中国政府啊，这个共产党，他还是那一套，一直秉持着专政啊、革命这一套。他对这个小有点小家子气，自助自教的这种，这是强人所难，这种为人所不齿。这是我的，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的郑先生。一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博弈，看看有没有一些脸书的评论跟我们分享，或是请两位来宾进行结论。博弈，
我们暂时没有脸书的朋友提供进一步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了下个话题继续进行期间，我们是不是就先请两位来宾来各位，我们就上半场的这个主题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先请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
我想刚刚这个听众朋友所表达的意见呢，也各有不同。有人是非常支持中共方面的做法，有人觉得是不适合。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在现今的社会世界潮流来讲，对于分裂主义在民主制度底下，他是同意的。就是那，但是在中共的社会主义体制底下，他是不同意的，因为中共的整个的政治目标就是为了统一嘛，所以只能是有统一，而不能有其他的声音。可是，在其他开放的社会、民主社会里，同意可以分裂，而且有方法、有手段，也就是说你可以公投。所以我们看到了，像这个英国的脱欧也好啊，将来是不是苏格兰会脱离英国也好啊，或者还有其他的事件，那这些东西大家都用一种理性的态度来讨论。所以是不是需要用一种高压控制的方式变成一言堂，这个我觉得是在两岸之间，如果是用这种方式是没有办法这个往下走下去的。
嗯，是。好的，谢谢武汉教授。那么回到华府，请赵岩赵先生。
那个吴教授前面说的观点我相对同意，就是现在的潮流是什么。但后面的观点说中共是不同意分裂的，这个我还不能苟同。因为你不同意分裂，那个160万平方公里怎么出去的？还有一个，那个二战以后国民政府是继承了二战的遗产，有一个11段线，现在为什么变成了9段线？如果不是分裂的话，他怎么出去呢？所以这个他嘴上说不分裂，事实行动上并不是这么干的。
嗯哼，
所以这就是我的观点。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有关于这个上半场，关于台港艺人传出被要求签署反分裂声明，还有支持港独的人士被取消了参选资格的相关讨论呢，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带您关注的是蔡英文执政两个月来声望为什么不断下滑，陆方提出了软台子的理论，各界又有何看法？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